张初臣被进修上人救到四川峨眉山九合宫，这算有了归宿了。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这就叫呢柳暗花明又一村，船到桥头是自然直。张初臣非常高兴，他哪里知道救他这个上人，就这老道姑是个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呢、啊。本来人家不收徒弟，人家那个徒弟辈分都相当高，徒孙都是侠剑客，能收徒弟。但是张初臣情况特殊，又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他爹张文亮又是南陈大大的忠臣，出于对张文亮的崇敬，老圣人是大开扇门把他给收了。住些日子之后，这天爷儿两个在厅堂坐着，静修就说：“初臣呐、啊，看你这两下也有点功底儿，你练练让为师看看。”张初臣脸一红：“师父，我这两下子怎么敢在您面前那么练的？我实在是不敢。”哎，练武之人应当豁达，不要面矮。为师了解了情况，我好传授你武艺呀、啊。练吧。是。张初臣就把父亲教自己那套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弓刀石马步剑练了一趟。老上人看了看呢，就乐了：“初臣呐、啊，要说你练的这套有用没？有点用，但不大。你得下苦功好好的学呀。你练的这一套无非是强筋壮骨，勉勉强强护身，要为难招宅之时派不上用场啊。听没听见？”徒儿记下了。咱们简短接说吧。老上人哪儿也不去了，闭上门教徒的，老师真教，学生真学，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一转眼的功夫20年，这20年可不短呐、啊！人这一生有几个20年呢、啊？你说怪不怪？张初臣上山的时候就长这样，20年过去了，你再看没什么变化，几乎没有变样，练就的是返老还童之术。要说变化也有点，就是成熟了。原来是个黄毛丫头，现在是个老练的侠义了。那么老上人不光教给他练武啊，江湖的规矩，各种经验，武宗13派81门户里边的守则，都什么人物，谁谁谁的功夫有什么特长，应该注意的事项，那也得教给。所以呢，张初臣逐渐成熟了。这一天老上人跟他说了：“初臣呐、啊，你来到山上这么多年了，为师没想到还能活到现在呀、啊，我觉得非常高兴。你光练不闯荡江湖，不去实际比划比划没有用，为师想叫你下山闯荡江湖练他练他，你可愿意吗？”“师父，我听您安排，您叫我走我就走。”“好孩子，在没走之前呢，为师送给你一件礼物。练武之人最爱的是兵器，我赠给你一口宝剑。”“好吧，多谢恩师。”“你把剑取来吧。”“喂，张初臣一听，我上哪儿取剑去？也不知这剑在哪儿放着呢，就一愣。老上人告诉他：“你出了咱们九合宫，往后山走，后山有一架大山，最高的山峰叫金顶。你爬上金顶，金顶有个山洞，那宝剑就在山洞里边，你把它取来吧。” 啊，是。张竹臣一听啊，金炳这名太熟了，从来没去过。有时候站在院里头，遥望金炳闪闪发光。他问过小道姑，说那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叫金炳。离九和宫多远呢？15里地。所以从来没去过。今儿个老师叫他上金炳的古洞前去取剑，他心纳闷，老师把宝剑搁那么远干什么？但师命不敢违。小道姑告诉他，你瞅着近呢，其实道可不近呢，说15里30里地也不给。师兄啊，应当带着干粮水壶，还应该带着防身的利器，如果回不来，天气有变化，对不住，你还得住在山上，是吗？张崇臣不以为然，心说凭我的脚程，怎么的我也回得来。就这样，他赶奔金顶。小道姑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望山跑死马呀，干瞅着到不了，把张初晨给急得浑身是汗，翻山越岭，步步登高啊，累的是精疲力尽。抬头看了看，云雾缭绕，还没到顶峰。他找个地方歇了歇，一看这山上干脆没人，要说有人就是自己，到处都是石喇子，到处都是古木狼林呐。摘耳的一听，有野兽吼叫之声和野兽走动的声音，要没有功夫走到这儿，就得吓死。张初晨咬牙关继续攀登，一直到日子往西转了，这才达到顶峰，到了金顶了。往下一看，我娘哎，这家大山得有多高啊，下边是深不见底，云彩就在脚下呀。上哪儿找这山洞去呢？接茬找。他休息了片刻，接着找，到了金顶的后面，也就是西北方向，他一看天然的裂了个石缝，这石缝宽的这地方就是石洞，背不住石刻，老师也没说这洞叫什么名字，这也没有标志，这剑就在这洞里头放着呢，除此之外没有山洞了。他又喘了口气，赶紧把衣服规整规整，提着口宝剑要进洞。好家伙，还没等进洞呢，肉从里边窜出一件东西。张初晨手疾眼快，不计就给扑上了啊！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这东西扑空了，回头一看，是一头金钱豹。这豹长跟牛犊子似的，身挺长了下没有7尺也差不多，加上尾巴1丈寡零啊，眼赛金灯，血盆大口，满嘴的牙支出唇外。那豹子是食肉动物，是一种猛兽啊。都说一狮二虎三豹，我看不然。豹子动作迅速，异常凶猛，老也见不着人，见着人了他高兴了，是摇头摆尾，直奔张初晨就扑过来了，左扑没扑着，右扑还没扑着，把张初晨惊的是一身冷汗，哈哈哈！左闪右躲，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石缝的上头突然来了一种吸力。什么叫吸力？就这个人在这站着吧，脚就要离地，身子飘飘乎乎要起在空中。张竹臣就感觉到纳闷，这怎么回事？怎么俩脚没用了，往空中起呀？他往前一使劲，脚又沾上地了。你这要不使劲，嗖又拔起来了，而且是越拔越高。当张竹臣拔到7-8尺高的时候，就有点失控了。 他赶紧直跟一顶上牙膛，啪一个鹞子翻身窜出去了，双脚落地，回头往上边观看，一看把他吓个胆裂魂飞。闹了半天，山头上头盘着一头巨蟒，这大蟒能有水缸粗细，张着大嘴往上吸，怪不双脚要离地呢。这边跟豹子还得伸着手，上面还有怪蟒吸着，这玩意受得了吗？张初晨心里说话，我命休矣。正好这时候金钱豹扑上来了，张初晨往旁边一闪身，豹子扑空了，竖起身子刚想再扑，那大蟒的嘴一张，往上一吸，整个把金钱豹吞在口中，上半截进里边了，下半截两条腿还蹬的，尾巴还直摇晃。巨蟒仰起头来，使劲往下吞。张初晨一看，行了，你们在一块斗着，我利用这机会赶紧去取宝剑。他滋溜进了山洞了，什么也看不见，打着火扇子，以他照亮，左拐右拐，里头发现一座挺宽大的石洞，里边还有石床啊，看这意思当初有人在这住过，或者有人在这修炼过。一看旁边有石桌，石桌上有石匣，石匣盖打开，里边露出古香古色一口宝刃。心说老师你真行，您了怎么把宝剑搁在这么个地方？哦，叫金钱豹，巨蟒在这看着，这可真是万无一失啊！哪个贼多大的胆儿敢上这儿偷东西来？他一伸手把宝剑抄到掌中，心想我得试试。一按灯光，宝剑自动弹出，洞里边打了一道利闪，唰，哟，放出七彩的光芒。这宝剑怎么这么亮？就叫着寒光夺目，是冷气逼人呐、啊！这宝剑呢，离着脸蛋20远，那寒毛刷刷自己往下掉，那真是吹毛利刃的宝家伙！哎呀，这是宝东西啊！张初晨是喜出望外，提剑往外走，再看那巨蟒刚把那金钱豹给吞下去，正在那消化神呢。一看出来人了，他贪得无厌，又把嘴张开了，想把张初晨给吞下去。张初晨心说，我试试这口宝剑锋利不锋利，飞身纵起，把宝剑一挥，咔，把蟒头砍落，就好像一点劲儿都没使，一挥那功夫蟒头就掉了，多大个脑袋，就这么粗的脖子插一剑就给削下来了，可见宝剑如何锋利了。张初晨爱不释手。就在这时，老上人出现了，无量天尊，初晨呐、啊，宝剑拿到手了吗？有师父你也来了，哼，为师一直跟着你啊，我想试试你的胆量如何。还可以，遇猛兽而不惊慌，遇巨蟒而不怯阵，这就好啊，看来为师没白下功夫啊。儿啊，随我回庙吧。师徒二人一边说着一边笑着回到九和宫。老上人告诉他，儿啊，你仔细看看宝剑上赞的是什么字。张初晨这才发现剑都上站着三个篆字，看了半天才认出来，刘彩虹。老师啊，这宝剑好像叫刘彩虹。对，初晨啊，你可知此剑它的来历吗？弟子不知。哎，好，我告诉你，这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造的最后一口剑，叫刘彩虹啊。 据说此剑一共打造了6年的光阴，谈何容易啊！真是百炼成钢，是一种稀世的珍宝。为师掌握它已经几十年了，这也是我师父你师爷传授给我的，作为镇洞之宝。孩子，今天我把宝剑刘彩虹赠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张楚成跪倒谢恩呐、啊，感谢老师不但救了自己，传授自己武艺，临别之意还赠有宝物，上哪儿找这样的好老师去？后来老上人把他拉起来，楚成呐、啊，咱们师徒要离开了，有些话我必须再重复一遍。人的武艺是第二位，智慧是第一位，不论何时何地要开动脑筋啊，智慧才能战胜一切，武功只能作为辅佐，要牢记莫忘。江湖上错综复杂，什么人都有啊，遇事要冷静，不要心慌。虽然说你学艺20年了，毕竟你的年纪还不算太大呀，啊！下山创出名气之后，再回到九合宫，你我师徒永远就不分开了。是师父，弟子记下了。还有啊，前些时我才知道，江湖上有位了不起的人物，南齐。叫徐德言，你知道徐德言是我什么人吗？弟子不知，是我一个亲师弟呀、啊。我们俩同出一个师门，我才知道徐德言有个爱徒，名叫三元李靖。因为李靖住的三元县，故此得名。他的字儿叫药师。要从徐德言那儿论，李靖是咱本门本户的，你们俩是亲叔伯的师兄弟，他是师兄，你是师妹，你能记住吗？弟子记住了。下山之后去寻找三元李靖，他能带着你闯荡江湖，你们要多亲多近啊！是弟子记下了。当老师的不容易啊，这话得了乐得了乐，不知说了多少遍了，一直张楚成牢记在心，师徒二人洒泪分别。就这样，洪福女张楚成背着刘彩虹宝剑，他闯荡江湖，离开了四川峨眉山。后来听说这李靖啊落到山东了，他一直找到山东，这天走到历城县，就在济南府的边上。别看历城小县不大，因为离着济南挺近，所以倒也十分繁华热闹。找了一个周家老店，他住下了。住下之后，他跟伙计打听，说蓬莱离这多远？哟，不近乎。您来到蓬莱办事儿啊，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你是山东本地人吗？哎呀，我土生土长啊。有个练武的叫李靖，你听说过没？李靖没有，就是陕西三原县的李靖啊。李靖练武的人我认得不少，不过您提这个姓李的，似乎我没听说过。那就算了，人家不知道你还能问吗？伙计就走了。张楚成刚吃完晚饭，那伙计又进来了。我客官，哎，我们掌柜的来了。说话之间，人影一晃，在外边进了一人，身材高大，长得是五大三粗，大脸盘子，黑乎乎的脸蛋子，一瞅这家就不好惹，是个茬子。头上戴着一字巾，身穿葛布袍，来到里边一抱拳，客官，您还没歇着呢啊？没有， 请坐。伙计介绍，这就是我们周掌柜的，叫周泰，您住这店房周记店就是他开的。您不是向我打听那个李静吗？我也不认得，我到了前屋跟我们掌柜的说了，我们掌柜的认识。您要有些事跟我们掌柜的打听了，我忙着我先走啊。伙计走了。张楚臣一听还真行，鼻子底下有个嘴还真就管用了。这么大个山东，要说找一个人真好像海底捞针相似的，真就有知情人了。张楚臣一笑，周掌柜啊，伙计说您认识李静
啊？是啊，
但是姓李的人特别多，叫李静的人恐怕也不止一个。请问您打听这个李静他是干什么的啊？练武的。他住在陕西三原县呢。是不是上中等的个小伙子，年纪不大，另外呢长得堂堂一表的人才，没胡，面似冠玉。他老师好像是叫徐德言。哎，对对对对对，周掌柜的这一说太对了，你见过他？见过。原来他闯荡江湖，没少在山东这过，曾经到我们历城县来过，也许您不信，还曾经在我们这住过两天。故此您这一问呢，我忽然想起来了。太好了，周掌柜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李静现在何处？
哎呀，客官呐，我可不负责任啊，我瞎说。据可靠的人跟我讲，李静已经不在了。
啊，不在了，什么意思？
已经死了。哎呦，
张楚臣一听，好像没趴下。心说事情怎么这么不凑巧？那是我师兄啊，这活蹦乱跳怎么就死了？可能吗？周掌柜的，你得这消息确切吗？
不敢说确切，也差不多少。因为我也爱练武，我周围集聚了一帮练武的朋友，南来的北往的哪的都有。说这话十天前，有个朋友住到我这儿了，就谈起李静等等众人，说李静好像是到蓬莱半月山庄啊。对呀、啊，半月山庄那块高人太多了，他到那块也不是缉拿什么人吧，那我记不清了，结果跟山庄的人闹翻了，寡不敌众，叫人家乱刃分尸了。听说把李静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庄门示众了不少天呢，我也没看见，有人这么跟我讲的。张楚臣闻听，心说这是大事不好。